闻。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丹尼尔，蒙哥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我们讲什么？
讲讲我的老本行啊，
地质学是吧？
地质学、地理学。讲讲我自己前不久的一个小小的发现，因为地质学历史上充满了很多有争论性的东西嘛。其实根本就没有定论性的东西。结果呢，很有意思，我就查那个文献呢，查到了一位中国人，他是华人，但是呢，他后来加入美国籍、瑞士籍。
他几岁到国外来的？
1948年。
他自己那时候几岁？
他19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他是一个才子啊，
这早年来的哪一个不是才子啊？
15岁不到就上大学啊，中央大学地质系，19岁就大学毕业，然后就到美国来留学了。
哎呀，这种才子最可怜了。
嘿嘿，为什么？
班上都是最小的。
对。
美国人这么注重什么毕业舞会啊？你说谁带这个小弟弟呢？那时候又没几个中国人，是不是难免身上还有一点土气？如果这么早年来啊。又这么有才气，又后来这么有成就，又没有一毕业就回国，那肯定对他这个人的人格上有相当的这个疤痕性的影响。哎呦，他是谁？我别这么先讲了半天，等一下挨骂了。这个人恐怕有一种比较极端的个性，这是蒙哥的判语啊。对了，
对，没错。
哎呦，再说说，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Kenneth， 中文名字叫做许，颜无许啊，
颜无许。
徐金华，单立旁一个清，徐金华，他父亲让他学地质学，他自己呢本来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很想去学物理学啊、化学啊、数学啊，甚至文学。他从小就想当一个能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嫁给他一起过日子不容易啊。好，这个蒙哥
不
多说。他父亲怎么会叫他去读地质学？他父亲是做煤矿生意的，挖石油的，是怎么样？
他父亲是其实是搞水利的，是个工程师。对，
哦，那难怪他要去读地质。
没错，他只好从父的命然后来学地质学。
哦，那时候小孩这么乖啊。因从父命而自我牺牲，肯定又在他个性里面造成另一个方面的偏激的影响。
对，
又对了。
是，所以他这个一辈子做学问呢，他就是一个很那个充满这种挑战性的、争议性的一个人物。
你说他有点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是不是？
对，一方面他那个成就出来大家都是很佩服，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对传统的地质学的一些思想啊，有那种特别大的那种挑战性。
哎呦，那这人到底对我们世外桃源的这个立场来说是敌是友呢，丹尼尔？
其实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其实我后来发现，对达尔文是在华人里头，我遇见所有华人科学家里头，对达尔文批判是批得体无完肤的一位。
哎呦，
他是从地质学科学的这个角度，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适者生存这个渐变论，
还有这种事情呢、啊？
对，所以是很有意思的。我后来就把他的写的书。找来读一读。他一开始学的这个地质学哈，你想50年代初期啊，4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所谓的地质学呢，基本上是传统的这个赖伊尔的这个均变论啊，哈，渐变论啊，一统天下。
你每次讲到这个都需要再给我们复习复习，是越听越觉得耳熟了。赖伊尔的均变论听过，再解释一次。
听过，对，或者叫做渐变论，
或者今天是古时候的钥匙，是吧？
对，叫做将今论古、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知道过去地球的历史是什么样子呢？它就是用今天所能够观察到的，天天一会儿下雨刮风啊，河流慢慢的侵蚀啊，然后一点点的，就好像是跟一个雕刻家一样，就是点就是清风细雨这样子的。漫长的岁月，然后就雕刻出来这种
比如说海岸线挪移的速度啊，侵蚀的速度啊，这个速度是一个缓慢长期的平均速度啊。你今天这部车开多快，从前就是开多快。
对
啊，因此呢，反过来讲呢，这个地球的年纪就越推越老了。
没错，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他的这个思想以前并不是主导地位，但是从差不多1830年以后，慢慢就成为地质学的主流思想。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成为主流思想呢？
因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英国的这个地方，那基本上就是那种反对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些地质现象的那个思想。
因为这个是与圣经相对，又正好与达尔文的这一类的学说可以相辅相成的，是这么回事吗？
对，那个时候人们慢慢倾向于选择一种解释，就是抛开圣经来解释一切，完全用现在能够观察到的现象去解释一切。
那能够观察到的现象就可以被叫成实证科学，是吧？
对，
那这一下就声威大振。
加上到1860年代进化论再一出来，它跟进化论就是属于一种孪生相互依存的，狼狈为奸。对
对，
甚至可以这么讲，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其实就是赖伊尔的地质进化论的一个延伸。
哦，你说赖伊尔这个还在达尔文前面呢？
对，赖伊尔这个你可以被称为地质学的或者地质进化论吧。
所以这个魔鬼的谎言大军来的时候是前呼后拥，铺天盖地，
而且他这个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就是一个系统就下去了，一步一步就引到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哦，
照你这么讲，那个骨牌倒突然倒了一个中国人身上，他挺住了吗？
呀，这位先生一开始也是就在这个思想系统里头，但是呢，他到1953年毕业了以后回不去中国了，因为中国大陆当时已经政权已经改变了嘛。
你就老实讲，就是山川变色，有家归不得，是假的。
Yeah.
那很多海外学人呢，要么就干脆回去效忠，要么要就流落海外，成了失根的兰花，一飘就是很多年。
那我们这位先生呢，
这下他又加了第三个因素，让他能够更愤世嫉俗啊。
对，他当时呢在那个 Shell 石油公司在休斯顿这边有一个研究所找到一份差事。
他还来过这个
对，所以是很有意思。
小住是吧？哎呦，那是蓬荜生辉，蓬荜生辉。
他在这边不是小住，他可是在这边待了有不到十年，也差不多八年那个样子。
哦，那对于他这个比较偏激的个性，一定有很大的恢复作用，是吧？
是没错，
就是，好地方。
然后呢，他在这边这个就在德州这个地方观察到这个飓风啊，对德州海岸就像前不久这个艾克这些影响哈。
对，
造成了一些洪水。因为他当时在这个研究所，他特别提到像那个 Brazos River， 就是在我们德州这边海岸的一个挺大的河流，他经常就是定时要去那边采那个沙样，就是看那个河床上面沉积的那个沙。但是呢，他后来就发现，哇，一次飓风过来，一次洪水过来，
改道，
然后呢，改道，而且那个带来的那个沉积物，一下子那个厚度，那个强度，所以通过这些观察积累，然后他里边就慢慢开始对那个以前的那种所谓的军变论就开始怀疑了。他就发现真正的这个地貌地质的这个改变呢，真正的这种改变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呢是灾变性的。
当初他就应该在休斯顿开始做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啊，对不对？等了这么多年，蒙哥在这边狗尾续貂，这多不好啊。
到了63年的时候，积累了不少知识，他就开始又回到大学去教书去了。63年他去加州，然后在加州教了几年，然后呢，他开始去研究那边的一些岩石。自己得出的结论呢，也是跟这个传统的解释很不一样。1967年在瑞士那个理工学院，然后到瑞士去了以后呢，那因为也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呢，他就被邀请参加一个联合国开始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海洋地质的一个调查，就是到深海啊，像大西洋啊，
去钻测是吧？
去钻探，对，因为当时是什么，就是板块漂移，大陆漂移板块学说，
对，
又重新被提出来，然后呢，当时他们就用这种海洋钻探的这种调查呢，想来看看到底是这个学说是不是有根据的，结果就取得了非常震惊的这个
突破性的成果。
对，所以像这种大陆漂移这种学说，板块构造这个学说呢，其实是跟那个军变论呢不是一个路子来的。
不过他们现在板块他也说是慢慢漂移，不是吗？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本身是一个妥协了。
对啊，
那其实像徐静华对这一点，他其实在解释上他也是接受这个经过很长时间的，
嗯，
对，这么一个过程来的。
那这个他应该回到休斯顿来跟蒙哥好好讨论讨论。因为我们做了很多节目是讲这个，是一日之间大圆的全圆就崩裂了，对吧？
对，
711事件，哎，对，
对，是一日之间崩裂，但是它那个崩裂开了以后，那种漂移的那个过程呢，有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到一年的时间。
那是啊，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这个，现在还是余波荡漾，有的时候。对，
对，没错，像挪亚的大洪水，那东西都在水面以下进行的嘛。
嗯。
那它最有名的那个发现呢，还不是说证实这个大陆漂移的这个研究，而反而是呢，后来到了70年代。他因为已经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了，所以他呢，
所以他开始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无论他说什么都有人听了，是吧？
哎，而且他确实观察力很强了。那他后来又作为首席科学家去调查那个地中海，写了一本书叫做《古海荒漠》，翻译成中文了。
古海，这有点像金庸的武侠小说。
对，因为这位先生的文笔非常好，你知道吗？就是说我读他那个英文书哈，我拿起来读我就不愿意放下，为什么？因为他的文字很简洁又很流畅，读起来真是很有味道。
就说地中海重新是古沙漠的意思，是吧？
这个也是跟传统的那个观点完全不合，因为如果地中海，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地中海，这么深的海洋，这么大的海洋，曾经在一瞬间就是一片荒漠，然后后来又现在完全充满了水，这种改变是按照传统的地质学的人的思想根本就是难以接受的一个，完全难以想象的一个情形。
我越听就越想送他一本圣经，好吧，你再说。
其实他的研究就是慢慢慢慢使他到最后就完全相信这个灾变性，包括呢他后来到80年代又出了另外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关于恐龙灭绝的。
你说这恐龙大灭绝这本书是中国人写的，你再跟我讲这事儿。
对，这个理论呢是有不少人提出来的。
哦，
但是呢他是一个集大成的，因为他1986年写了一本书叫做大灭绝 The Great Extinction大灭绝。那这本书呢，他不但是把那个地质学上所有各方面的这个证据，他自己的研究地磁学啊，地球化学啊，包括这种大洋漂移的这种各种方面的证据啊，同位素呀、等等等等，他写的非常详细，又把那历史也都写的明明白白的。
就让我猜猜看，因为他的文笔好，所以他写的东西是老少咸宜，内行外行都看得懂，是吧？
没错，对，所以这本书其实在西方的评价是蛮高的，但是呢又是非常充满争议的。那为什么充满争议呢？那现在就是他在这本书里头一开始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向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强烈的挑战，而且把他到一开始的第一章到最后的一章，整个一个就等于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说的是一无是处。
哇，那这个人简直就是这个怎么讲啊？这个人简直就是地质界的李小龙，不是吗？
对，是呀。所以这个你知道，
打遍天下无敌手，
没有错。因为西方这些科学界呢，当如果有人出来向达尔文提出挑战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这个家伙是
要先喂到你这个大概是读圣经
读
迷了，
没有错，
对对对，走火入魔的基督徒，对。
对，没错，但是呢，偏偏呢，这位徐先生呢，他又不是基督徒，
哈哈，他就不是，
而且呢，他
是少林寺的，
对，他在他的著作里面也说，他也很不相信创造论，所以他并不是说因为是相信创造论或者这边推广创造论而是
他有没有说他为什么不相信创造论？
他没有多说了，因为他其实也是他不是个基督徒。
那丹尼尔，你这次回国的时候没有去找找他吗？
我是想去找的，就是。他毕竟是个大人物，又很忙啊。今年80多岁。
你就跟他传福音呐、
啊。对啊，我要有机会，我确实是要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听见这个节目，也没准有些国内的听众知道他，然后因为他现在在国内其实很有名了，但是呢，他现在去赚钱去了。
怎么这样讲？你怎么说他去赚钱去？哎。
他现在也是到各地去推广实业啊，搞科技开发呀、啊，推广他自己发明的一些水利方面的一些技术啊。
那是造福人群的事情，不是吗？
对对，但是呢，很可惜啊，他年轻的时候也有人向他传福音，他也对圣经其实蛮有好感的。
嗯，因为圣经是灾变说的，对不对？始作俑者集大成者。
呀、yeah, ，他妻子，他第一个妻子去世的时候，因为也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安慰他呀，带他一起读圣经啊，嗯、祷告啊。
哎，他那时候在休斯顿去世的吗？如果是车祸，十之八九是在休斯顿呢、啊。
是在加州，应该是。
哦，那加州。
呀、yeah, 嗯，对，但那个时候他说他也是蛮受到安慰的。
嗯。
所以呢，他一方面他没有信主，但是他对圣经呢也是蛮有好感的。
嗯嗯，哎，你回去就找他讨论圣经里面的灾辩论嘛。
对，以后有机会了，看如果这位徐先生能够给我一点机会的话，回去真是想拜访一下他，因为毕竟也是我们
同行的同行的这个小徒弟拜见大师傅是吧？
对呀、啊，因为他其实啊真的是很成就很大，因为
泰斗性人物，
泰斗性人物，因为他曾经赢得英国地质学会的最高的那个奖，叫做沃拉斯顿奖。对，美国地质学会的最高奖叫做 Penrose 彭罗斯奖，
也没听说过。
得到过这两个奖的人，基本上就等于是说地质学界得到的诺贝尔奖。
哎呦，这样子啊！刚才讲的话是不是应该收回来一点？这个太嚣张了。
对，
所以你说他这个中国人学的也是地质学，可是现在又是地质学的泰斗级人物，可是他并不啊，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很不感冒，就这意思是吧？
非常不感冒，而且呢，他觉得那简直是荒唐，简直是一个，他说根本就不是科学，完全是一个信仰，而且是一个很糟糕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是他知道的，因为
是不是因为这个啊、列强侵略中国的缘故？
这是很强的一方面，另外就是、啊、对，你看二战时候这个列强，不光是西方列强，包括那个日本人啊、哦，在。这他们之所以能够杀人不眨眼呢、啊？你看，我最近看了一部二战的那个纪录片，我对二战蛮有兴趣的，就看里边访问的，就是问这些日本人到中国那个南京大屠杀，为什么你们杀完了一点良心都没有什么感觉吗？良心都没有什么谴责吗？你知道那个
士兵猪是吧？
那个哎，那个士兵怎么说？他说没有啊。他说我觉得中国人就是根本就不是人类嘛，就是亚人类嘛、，subhuman， 他根本就。就没有进化好呢，所以这是为什么像在欧洲也是一样的，这个德国纳粹也是这样子的，希特勒他们灭绝这些犹太人啊，奴役其他的民族啊，都是这样子的，觉得其他的人都比我们要低等，还没有进化到我们这么高等。
嗯嗯，
就是因为他们以信仰进化论这种世界观，所以他们才真是杀人不眨眼，一点良就是心良心里面一点谴责都没有，
变本加厉欺负咱们中国人，所以现在中国人出来了一位英雄豪杰是替我们出气的是吧、
yeah.
不但把你这个达尔文的这个把达尔文的这个
所谓的科学、
啊、哎，所谓的科学痛扁一顿的，顺便骂一骂这个仗进化论来欺侮中国老百姓的列强们，
没错。
不过虽然如此我倒觉得他某方面来讲还是相当典型的一个进化论人物。
嗯哼，
因为什么呢？就像你在说的，他从地质学去讲恐龙大灭绝，所牵涉到的领域不仅仅是在地质学里边。
对
啊，那他夹着地质学的深厚的知识，我相信他肯定是一个这个聪明过人的人了，因为他在很多方面的学问都很有根底，有根底还没关系，他有一个本事，这个是中国文人的本事啊。
嗯哼，
从这个清末民初我们可以看得出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像胡适之啊，梁启超啊，
嗯哼，
不管他讲什么东西，很深的大道理也好啊，很小的小事情也好，
对，
大家都听懂了，而且他的整个的思想在里面天马行空，因为地质学或者说像这种有关于过去的历史，照他们的讲法太久远了，又不承认圣经这个突然大灾变性的记录，又有各家的说法，因此就为他培养了一个舞台。这个舞台呢，要是中国人的英语再好，学问根底再好，那个老美是无法赶得上我们的。你就看金庸写武侠小说，对不对？跟美国人写的科幻小说哪一个功夫高？对吧？要是金庸这个中文的文笔能够变成英文的水平的话，那美国的科幻小说不要卖了。
没错。
像他这种书，当然我在猜了。
嗯。
比如说这个，他叫什么？古海荒漠。
对。
恐龙大灭绝，这个其实算是科普，对不对？
对。
嗯，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写过一本书，他写莫扎特怎么死了。
对对对，那个我没读。
他自己对这本书有一个注解。
嗯哼，
这个注解我觉得说不定也能够代表他其他方面的言论。所以他尽管对于传统的这个进化论啊之类的提出很大的挑战，可是他也没有兴趣，也没那个力气啊，去重新搞这个东西。因为从中国人来讲，尤其这种高来高去的中国人来讲，很多事情没有必要把它弄得这么清楚，弄得清楚没意思了。
这也是他自己的结论。对，他其实到最后就回到这种老子啊，这种中国传统的这种，
因为我们喜欢这样子，尤其从文人的角度来讲，这个东西给我们最大的发挥空间。不喜欢信耶稣也是如此啊。
没错，
你没得发挥了，对不对？再一遍说，还有比这个圣经讲的更好的吗？
没错，
没有啊，全部给你讲的清清楚楚啊。我的学问不要做了。那可
是
没有圣经，不把圣经当成科学，又挑战达尔文，又有雄厚的地质学的基础，就像他写这个莫扎特一样，他说最后他认为有一个可能，就是莫扎特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在他最后三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个事情，虽然不被社会所兼容呢，可是莫扎特自己无怨无悔，也不求别人的原谅。哎，那当然这个门哥要说话了，咱们这位大师啊，年纪很高的时候又离弃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与一个女朋友同居。他这第二任的妻子和他活了37年，就说他不负责任。你知道我们许大师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我负了一辈子责任，现在70几岁了，可以做点不负责任的事了。可是一方面在同一篇这个北京青年报的报道里边，他又说自己一生是同情女性，看不惯中国传统文人的自私和羞辱女性。所以蒙哥对这个就有点啊存疑。这都是许大师在中国公开讲的啊，不是我在这里挖人隐私，根本就是新闻啊。所以我相信他自己也是这么看自己的，不求社会的原谅，也无怨无悔，这是我家的事儿，你别管。那不幸莫扎特与这个女人的奸情被她丈夫发现，她丈夫就逼着自己的太太说，你如果想办法让莫扎特喝了毒药就能够免于一死。所以莫扎特呢就真的被他毒死。虽然如此，那个女人的丈夫仍然妒火中烧，就把这个女人也杀了，自己也自杀了，是一个恐龙大灭绝的悲剧性行动。
是
啊，我相信他一定写得非常精彩。为什么要写呢？因为我们徐大师热爱莫扎特，他看了这个阿玛迪亚这个电影之后非常不高兴，他觉得那个电影完全污蔑了莫扎特。莫扎特应该像贾宝玉一样，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他说啊，这部电影导致观众对莫扎特产生了很多误解，所以我今天写这本书呢是为了真理而写。请注意听啊，既然是为真理而写，难道说莫扎特真的是被他这个情妇的丈夫所毒死的吗？哎，这你就得内行了，为真理而写所写的不见得是真理。你听听我们许大师自己怎么说。我说中国文人手法高就在这个地方了，一个已经去世200多年，这不是2000万年2亿年啊，200多年的人，我们只能从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或者根据记载的事件发展过程资料来推论，从而获得一些相关信息。讲这话的许大师是个科学大师了。那莫扎特还有文献呢、文字记载啊，和地球历史没有啊。在参考上述资料的同时，我试图把他的创作年表和所推论出来的暧昧的爱情关系联系起来进行考证。说这话的许大师就是中国文人大师。那他自己构想出来这个情杀的结局啊，从说法上来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并且通过他可以清楚解释莫扎特最后三年的生活状态，也可以解释清楚莫扎特晚期音乐创作为什么那样宗错复杂。那当然他这样写，就很多人问他说，你到底是写小说还是写真理啊？他的答案呢，可能与他其余几部科普著作有相同之处了。 我试图通过莫扎特与家人和朋友书信来往的对话形式阐述一些观点和见解，偶尔也会把一些琐碎的细节通过诗意的韵律描绘出来。歌德曾称他的自传为小说与真相，小说呢有虚构的成分，真相只有天知道。这本书是传记体，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既非小说也非事实真相，也许把它称之为文字与推论之书更为合适。它为莫扎特之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怎么样，高吧？你赞赏它高的同时，不要忘记这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显然它非常有学问，而且才华横溢，文笔又好，加上一流的品味、想象力与观察力，所以无论他写什么，写的让你就是令人为之神往。我在猜了，他现在既然回国了，将来啊，你会看见更多的中国人起来效法他的这条道路。因为进化论真的就是像我们前几次节目也说了，就是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想象力，
对，
能不能加上相关学问，无论是生物学、考古学、天文学、物理学的博士头衔和深厚基础，能够把它全部连在一起，自圆其说，写得让人家拍案叫绝。无从考证，但是听起来真过瘾呐、所以蒙哥在此发出预言，21世纪假如主耶稣还没回来，进化论将看见更多的中国人大显身手，因为中国的科学家不但做学问能够深入浅出，并且我们有深厚的《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金庸、许敬华、诸位大师的历史道头，那种石破天惊的想象力加上辩才无碍，是所有的白种人都招架不住的。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